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峰 Media 网络电台，由小峰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按照常规呢，我们首先还是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刘同苏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
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呢，其实刘先生曾经做客我们智慧心语哈，不过我知道您是这个特别的忙，到处去讲座哈，所以可能不太印象特别深刻了，对吗？反正记得那时候您来过墨尔本就是了，
是
对吧？啊，那时候对墨尔本印象怎么样？觉得
非常好，有这个。有古风的城市，应该说是
古风的城市哈。哎，都说我墨尔本是个文化城市，而且风景非常的优美，对吗？
对，如果比起悉尼的话，悉尼的可能商业味儿更重一点。
没错，我常常说哈，这墨尔本就像这个中国大陆的北京，文化气息会浓一点哈。刘先生跟我是老乡了哈，我也是从中国北京来的。
是
啊，那么我们墨尔本的唯一一点，都说我们这天气啊，说像女孩子的这个怎么讲，像女孩的情绪一样，就是一日四季，
所以这也可能是一个文化高产的原因。因为怎么说啊，多变就产生挑战，挑战就是大家有更丰富的更色彩更浓重和多变的这样的机会哈。人的思考可能也会有跳跃和不同的这个超越。
那大家听就简简单单这么两句话哈，特别想知道，哎呀，刘同苏先生为什么一开口就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哈？所以我们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还是按照常规呢来介绍一下刘同苏先生，何许人也？好，刘同苏先生呢，他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91年应邀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从事欧美西方现代法哲学研究。1993年进入神学院，那获得道学硕士学位。那1997年起呢，他曾经担任耶鲁大学神学院通讯研究员和宣道会神学院特邀研究员。那么现在呢，担任生命季刊《生命与信仰》《举目》《恩福》《蔚蓝色》等刊物的编委。那另外刘先生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发表过诸多有关神学、信仰与生命方面的著作。那在2009年3月起呢，就在美国硅谷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华人担任主任牧师，如果我说错了您赶快指出一下哈。啊，好，那刘先生呢，我们知道哈，他是出身一个红色世家高干子弟，那也是将军的后代哈。其实可能大家一打上刘同苏牧师哈，在 Google 上可能你还会听到说刘伯承的后代哈。我记得曾经2009年的时候，我跟刘同苏先生呢去澄清过这个事情哈，说这个不对，但是确实是将军的后代了哈，红色世家高干子弟了哈哈。那从您这简介当中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本人呢哈，都非常的好奇。您看，这是从将军的儿子到牧师，再从这法学哲学博士到神学研究，听着就很传奇的色彩了哈。所以听到这儿呢，您就知道为什么这说出话来就这么有富有人生哲理哈。好，那我们就今天呢想问问哈，刚才就这两个变化好像感觉上差距比较大，那您能否介绍您这一路走过来的心路经历吧？嗯，
好，人都是有自我的哈，所以每一个自我呢，都是由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呢，做他自己的支点哈。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过去的这个人生经历中，其实有两个很突出的，被我们主持人强调的地方哈。在我做牧师以前，一个呢就是一个红色世家，是一个高干子弟，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学者，从事西方现代法哲学的学者。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也是我过去哈，在我接受耶稣基督之前的呢，是两个人生的支点。
嗯，
那我们那个时代呢，小的时候不懂什么事情了，那你从你家里出来，你所直接由出生所继承的这样的一个现，这个我们说的当下的现成的给定的这么一个位置，人很容易就从这儿出发了。那我们那一代高干子弟呢，都是非常的这个 怎么说，非常的骄傲。因为那个时候呢，高干子弟倒不是凭借权势和金钱哈，和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这个富二代是有不同的。
是
因为他是我们叫做军工贵族的这个后代哈，所以他是主要依靠血统，也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所以他在本质上认为说，他从一出生由他的血统就定立了他生命中具有领导未来世界革命这样的素质和他这样的使命在身了已经。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基点哈，每个都是这样。他这个在当时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氛围中呢，其实在怎么说呀，在当时的领导层中，其实他也有意识的培养他们自己子弟有这样的意识哈。比如我所去的这个学校哈，
所谓接班人是不是那种感觉？
对，是这样，革命接班人。
革命接班人，对，这个词儿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肯定熟悉啊。
所以你看我在北京上的学校叫八一学校，他有意识的制造一个氛围和彼此的连接哈。这所学校现在大概没几个人知道了，可是在当时在北京这个大概有十所左右的这种高干子弟的技术学校里头呢，它大概是最著名的，不一定是最高的，但是最著名的，
非常有名。因为我作为北京人，我可以证明我知道这个学校。
有些人现在提起来，很多人不知道了哈。比如说，如果我提刘太行和鹏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要提余正生，当然另外一个人可能大家更知道了。我要提习近平，大家都知道吧？
太熟悉了。
这些呢，他们都是就是我们过去学校的校友，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这些人呢，他今天你可以看到说有非常不同的走向哈，不管是在军界、政界，还有像我这样做牧师的，但是当时进去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完全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父母。
都是
在打天下时代的那些的功臣，而且位居在中国的军界政界的重要位置的人物。所以这就是我们共同特征。那么在这种氛围的这个熏陶之下呢，这一批人也觉得自己是不可一世的哈，是超越众生的芸芸众生，他们只是一个普遍在世间过日子的人，但是我们这批人命定是要主宰中国未来的命运，甚至是要在世界
扭转乾坤。
要在世界革命的这个位置上哈，我们还要这个扮演一个角色。我就经常在美国跟人开玩笑说，你是什么时候准备来美国的？一般人说，哎呀，我80年代、90年代那些前卫人说70年代，我说我这个从50年代、60年代我就想到美国来。他说哟，那个时候你在革命的氛围内，你怎么会想到美国呢？我说我们很简单，我们那代人都是准备解放美国的，怎么不去美国呢？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意识哈，不仅是要在中国未来的天下是由我们执掌的，而且未来世界也要由我们共产主义革命来解放，我们也要在里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里头。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起点哈。所以我第二个起点是这样，当时血统论这件事呢，还是不管在文革中我们争论的比较激烈哈，其实你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现说这里头是有重大缺陷的。不管这个家庭的背景，你的这个在世家的系列里对你有人生有多大影响，它毕竟只是一个外因，只是一个环境，人不可能靠血缘就将智慧、将能力、将品格就完全传递了。所以文革以后，我想那个真正有理想、有抱负、有思想的人，他其实血统论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对，我也是哈。那我自己在文革中也是无师自通啊，应该说我们那一代有追求的人，在不同的学问中，所以我们那代人是什么都学的，然后逐渐的建立了自己的不仅是知识的结构，也有这种思维的结构和人生的一些基本态度。所以我们我从这个文革以后恢复高考以后，也逐渐上了好的大学、好的研究生院，然后呢也在大学教书，最后到社会院做这个研究工作啊。那就是成了我们第二基点。第二基点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继承了过去世界革命哈，或者说对人类命运的这种态度哈，那么更多呢是因为有了这种知识的视角，所以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又是一个这个人生可以来主宰整个或影响世界命运的这么一条道路哈，和未来的景象前景又出现了哈。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是我是两层骄傲哈，第一层是以世家是以出身做骄傲的，于是奠定了那个时候我们整个人格气质在世间存在的很多的方式。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到第二个有自通过自我奋斗了，这个似乎有一点这个人生自己的这个基点了哈，
不依靠老子了，这时候、
哎、依靠自己了。以前是说哎是给定的，现在是我奋斗出来的，这个本质的区别了。于是我们成了学者，著书立说，我们有了我们的角色，但是仍然是一样哈，仍然是这个狂妄的，仍然是以自我来把握整个世界，不仅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想把握世界的命运的，这么一个人格态度吧。那基本上，我太太在我自己遇到耶稣基督前，反复对我评价的一句话，她不止讲过一次啊，可能无数次，就是说、我没见过你佩服过一个活着的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只要通过知识就达到了一个高点，这个知识既然悟透了宇宙的本质，那我们对宇宙就有一个主宰的力量，尽管不是实体的主宰力量，却是一个知识对其他人施加影响指导的这种力量哈。这是我们在中国人就叫帝王师了，在西方中叫哲学王，对吧？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思维来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啊，这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基本角色了。转折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提转折，现在这是关键了。
对对，转折就是说得有一个像我们这种人，因为太狂妄了，我觉得是说他需要有大的历史性的介入哈。这个在心理学中叫一个 trauma， 就是得有一个创击性的、创伤性的事件，你的那种原先完全自我把握的这种人格态度和人生道路才会发生改变，内在的改变了。那对我来说就是1989年政治风波了。
确实也是大家非常想听到的哈，这个事件对您的影响是什么哈？
对对对，就是当时呢，对，我也去参与，因为我是作为在社科院的这些成员，大概那时候免不了哈，要参加这些事情，因为毕竟是当时是社科院是。我开句玩笑了，就是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策源地了，所以我们这些研究人员，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去参与啊。那我自己也写了文章，也去支持了我们原先政法大学的很多的同学和同事去这个新华门去静坐。那么但是问题是说，在6月3号晚上，当我看到这个就是。秀才遇见兵的局面了，当有这个武器的批判来了，我们这些批判的武器是毫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年代哈，
毫无力量了，就是我们再正确的这些理论，我们过去以为能够影响这个所谓中国政治与世界进程的东西，似乎是完全不起作用的，所以那天晚上是绝对的无力感。你认为骄傲的东西，你认为这个安身立命的东西，你以为在世界进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那些你认为坚实的基础，
突然粉身碎骨，
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从6月4号的上午开始，在后面的几个月完全是，天对我来是黑的，并不是，当然六四完了那个
六四那天我记得还天还真是挺黑的，
还下雨了，后来已经连下了2-3天雨，但是那对我来说是连下了3个月的雨，因为是
心理落差太大了哈、
也就是说雨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就是我心中开始没有那种光亮来照亮我自己，也照亮别人的东西了，就是智慧光，当时我以前所依赖的智慧之光不可能打破这种历史的命运和人生真正的深层的这种迷惑，不可能了，已经
甚至熄灭了哈。
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机会了。对于我们基督徒啊，可能大家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对于基督徒来说，万事都在上帝的执掌之下，所以呢我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机遇，就是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给我一个 ground， 给我一个基金研究基金，让我到这个耶鲁法学院去从事2年的这个研究。